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州议会深夜开会通过针对恐袭后示威活动的限制法案，正是面对宪法挑战。日本计划重新启动位于新泽的世界最大核电厂。美国说中国已经在靠近蒙古边境部署超过100枚洲际弹道导弹。今日是2025年12月23日，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新州政府正是加快推行一系列应对邦迪海滩枪击案的新法案，当中包括限制恐袭事件之后示威集会的权利，以及加强枪械拥有管制。新州议会下议院深夜开会通过有关法案，政府希望赶及在圣诞节前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新法案的内容，每人最多只可以合法拥有四支枪械，并会限制弹药的数量。而这些措施是在造成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的恐袭事件之后提出。一名独立议员、前猎人、渔人及农人党成员就批评有关限制会影响家传之宝式的合法枪械收藏。他说有些家庭世代相传的枪械，例如他唯一来自外祖父的纪念品，就是一支猎枪。他三岁收到，十岁的时候打中第一只兔，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那这支枪要计落去限制之内吗？他质疑现在这些细节都未能够厘清。新州州长柯文斯就为法案辩护，形容这些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是为了在针对犹太人光明节庆祝活动之后的枪击案恢复社会安全感。而新州政府针对恐袭之后示威活动的限制法案正是面对宪法挑战。宪法学者雪梨大学教授托米就表示，有关法案并非直接禁止示威，但就会令示威失去合法授权，也都即是参与者不再享有法律保障。他指出，澳洲宪法所隐含的政治言论自由权将会成为法律挑战的核心，而就双方立场，托米教授就认为各有理据。他解释，政府方面的论点包括法例并没有直接禁止示威，有关禁令最长只可以维持3个月，而且必须经由警务处长和政府部长双重批准才可以生效。但他亦都说，值得关注的一面是法案涵盖范围极为广泛，适用于所有公共集会，无论其性质是否与恐袭有关，甚至可能涵盖整个州，而非只是针对发生恐袭的特定地区。他说由此看来，法例一方面或者属于过度广泛，但另一方面亦都设有一定的限制，最终仍然需要由法庭裁定怎样作出平衡。而在坎培拉，政坛近日就邦迪海滩袭击事件爆发情绪化的争论。反对党领袖利苏珊猛烈抨击外长王英贤，自袭击发生之后未曾现身说理。王英贤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说，过去两年他一直呼吁以巴冲突降温，但反对党就批评他对邦迪社区的回应是过于冷淡。利苏珊指责王英贤冷漠无情，而总理艾巴尼斯就向犹太社区道歉，承认事件发生在自己任内令人痛心，但他呼吁各方放下分歧，共同推动法例改革。其他本地的消息，新州警方再次呼吁民众提供一名在雪梨东区 Mosman 被汽车撞死的单车人士案件的线索。死者是一名64岁男子，他在两日前大约朝早5:10左右沿住 Speed Road 向北行驶的时候被一架汽车撞倒，身受重伤， 但肇事的车辆并没有停低。警方交通意外调查小组警员已经到现场进行查核，并对案件展开调查。澳洲大型天然气出口商或会被迫将最多四分之一的新合约下的天然气预留给本地市场使用，作为联邦政府酝酿多时的全国天然气保留政策的一部分。气候变化部长鲍文就宣布，有关预留比例将定为一成半至到两成半之间，并会展开公众咨询。新政策将会追溯到去昨日生效。虽然类似的政策曾经是联邦反对党两党联盟上届大选的政纲之一，但其实西澳已经实施相关制度多年，成功保障本地供应。澳洲即将出现史上其中一次最大型的媒体合并， Seven West Media 股东以超过99%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同 Southern Cross Media 的合并方案，交易预计最快下个月完成，到时会将 Channel 7、报章 The West Australian、 The Nightly 以及是 The Sunday Times 和 Triple M 以及是 Hit Network 电台网络以及是数码音频应用程式 Listener 统一到去同一企业旗下。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计划重新启动位于新式的世界最大核电厂，今次亦都是自福岛核灾难发生15年之后，日本重新使用核能的一个里程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支持重启该核电厂，来到增加能源供应，并对应进口化石燃料成本上涨的问题。目前日本超过60%的电力是来自进口的化石燃料。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他将会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为格陵兰岛特使的决定，传召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瑞提出抗议。而特朗普此举亦都再次引发丹麦和格陵兰的批评，并对美国持续觊觎格陵兰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岛屿表示不满。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就表示，有关任命是令人无法接受。
I am very upset about this appointment of a special envoy.
拉斯穆森表示，他对这项特使的任命，尤其是该特使的言论，令他感到非常之不满。同时，他亦都认为有关言论是完全不可接受。印度和新西兰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预计两国会在明年初正式签署协定。双方就此已经进行了9个月多的谈判，主要是希望能够降低关税并扩大合作。印度工商部长郭亚尔表示，该协定既全面亦都具有前瞻性。
It's also our third FTA.
郭亚尔说，这个也是印度和五眼联盟国家签署的第三份自由贸易协定。早前他们也已经跟澳洲及英国签署了协定，而他们也很快会跟加拿大就协定条款展开磋商，同时他们就有关协定和美国的磋商也都取得进展。英国什罗普郡一条运河出现了一个大窿，导致多艘船只搁浅。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有两艘船已经跌了入窿入面，另外亦都有两艘船被困在个窿的边缘，而运河入面的水亦都已经干涸。什罗普郡的消防救援部门已经派出大约50名消防员到场，警方说暂时没有伤亡报告，警方亦都敦促公众不要前往该区而改用其他路线。外电引述美国国防部一份报告的草稿说，中国已经在靠近蒙古边境的3个导弹发射场部署超过100枚以固体燃料推进的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不过报告并没有提及这些导弹的潜在目标，但就说中国生产核弹头的速度和几年前相比是有所放缓。报告的草稿又说，中国预计到了2027年底有能力打赢台海战事，并有可能会严重挑战和扰乱美国在亚太冲突地区或周边的存在。而 而美国国防部同中国驻美大使馆暂时对报告未有作出回应。翻返嚟澳洲，由澳洲博物馆负责同雪梨塔隆加动物园合作，历时达五年的澳洲首个蜗牛繁殖计划，成功将超过300只坎贝尔龙骨玻璃蜗牛重新引入诺福克岛的国家公园。位于雪梨东北方大约1700公里的诺福克岛，是拥有澳洲多种陆地蜗牛的地区之一。当局在当地一共录得有62种特有的蜗牛品种。跟着是体育消息，澳洲板球手斯塔克表示，他预计旋转头球手李昂可以在他的腿筋撕裂之后重返参与测试赛。不过澳洲板球队现时亦都做好两手准备，以期在没有这位老将参与赛事底下作出部署。澳洲队虽然成功卫冕刚刚过去的灰准杯赛事，但他们今日将会在墨尔本继续为拆礼物日在墨尔本板球场对英格兰队的赛事做准备。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是报8699点，是升了78点，总成交是5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8362点，是升了22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报25801点，是升了11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917点，是升了2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657， 对港元 5.1794， 对人民币是 4.6870。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31度，墨尔本亦都是间中密云最高21度，布里斯本有骤雨和暴雨最高34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36度，阿德雷德云层渐散最高23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和逐渐大风最高17度，坎培拉阳光普照最高28度，达尔文有骤雨，酝酿有暴雨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